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逸瑞，今晚来一谈谈关于监狱在回笼的数据。这个今天的一则新闻哈，是难得看到有这个数据显示说，在加州啊犯了罪，然后被关进监狱之后，释放之后，然后又再次回笼的数据啊，这个数据很难得，很难得看到这样的统计数据哈。那么这个在华人媒体上有刊载，听众朋友兴趣可以看一下哈。这个主要是在讲说，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加州的监狱说是人满为患，但这也不是新闻哈，大家都知道，加州一直说监狱很拥挤啊，那么南加州咱们洛杉矶也是一直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在疫情的时候啊，这个州长 Newsom 跟惩教厅有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提前释放14800名的囚犯。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这个消息，当时也引起了一些算是争议吧。大家觉得说这个疫情期间当然可以理解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监狱关太多人也是不太健康啊，也会有一些风险，所以呢就提前释放了很多囚犯。当时很多人也是很担心说，哇，已经疫情了，然后大家已经很紧张了，然后你又提前释放这么多囚犯回到社会上，让大家这个算是心理上压力又更多了。结果呢，后来也没有后续的消息。但是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发现，诶，这个加州的惩教厅啊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他们给了一个数据，统计说到2025年1月31号，也就是到今年的1月底为止，这些提前释放的囚犯当中有4600个人又再度回到监狱啊，就是提前释放了14800名，那么有4600名啊又再度回到监狱，也就是说这个数据还是蛮，算是大约算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又再度回到监狱哈，就所以有些人就在这个质疑说，那个监狱你提前释放囚犯的意义何在啊？他们并没有完全的让他们算是在监狱里面啊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或者怎么样啊？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期望不一样啊，这个但是数据会说话啊。那么像有人就公开批评说，你这些人是从加州的州立监狱放出来啊，结果这个又被关进各个县市的这个县立监狱，那有什么意义吗？当然这是质疑的说法，我想要质疑大家都可以质疑的，但是媒体也很平实的说了一些这个为什么这些囚犯会再度回笼的原因啊。当然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些人会犯下这些罪行被关到监狱，已经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他的个人的交友状况、他的社会支持、他的家庭状况，还有个人的谋生能力等等，可能都会影响他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融入这个社会。但我不是为这些犯人开脱啊，但事实上也是有些实际上的这个例子哈。不过呢，这个惩教厅的发言人针对这个有三分之一提前释放的犯人又再度回笼，惩教厅发言人有个说法，他表示说，这些提前释放的当时那些囚犯，几乎都不是这种犯下严重罪行的，因为如果是犯下严重罪行，这个刑期比较长的，那么几乎都不太可能会被提前释放，因为提前释放还是有他这个一个预先的这个算是评量标准吧。你若是已经这个杀人放火、作奸犯科的，本来就不太可能会遭受到任何的，比如说假释啦，或是提前释放这种的可能性啊。所以惩教厅发言人说，那这个提前释放的人可能都是一些不严重的， 或是非暴力的这些罪啊，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小打小闹啊，就是说可能有的是零元购，有的什么之类的啊，本来刑期就比较轻的哈，所以这些人，说再犯的几率本来就比较高啊，这是陈教廷发言人说的。但是呢，这个媒体倒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就被说服了。他说呢，有些这个统计数据发现呢，这些提前释放的人啊，从整个加州各地啊，不论是北加州，到甚至到我们南加州的洛杉矶县 San Diego 啊，圣地亚哥，这些提前释放的人再度犯下更严重罪行的例子比比皆是，都还是找到例子哈。那么像圣地亚哥就有一个例子，所以有一位叫 Austin 的这位老兄呢，他就在疫情的时候，2020年4月提前出狱，但是不到一年就犯下了枪杀案啊，然后最后被判终身监禁，而且不得提前假释。当然，这些很多都是个案，你说要举出很多例子，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后的故事啊，背后故事哈。但是如果就数据来讲，这个说这些提前释放的那么14800名囚犯当中，再回笼的这个原因哈，大部分哈有14%是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所以又再度回笼，这个就可以理解哈，可能就是你面临的你的生活环境就是比较容易犯罪的，或是可能取得枪械的，或者怎么样啊，当然这是我们也是为他们这个14%的回笼的数据，那么想一些可能性哈，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提前释放的人，他们就一定要跟枪械扯上关系？其实大可不必啊。但是这个社会资源有没有提供支持，可能还有一样的一些关联哈。但是如果社会没有支持的话，那他回去还是面临当初促使他犯罪同样的环境啊。所以非法持有枪械这个事情啊，14%，这个就值得考量了。就表示说，这个可能在社会支持上并没有让他断绝了跟过去导致他犯罪的原因啊。那么另外有10%再度回笼是因为犯下攻击罪，有9%是窃盗罪啊，然后有4%到5%是犯下汽车窃盗、二级抢劫跟家暴等等啊。那么当然这些数据就显示了说，这些人啊，这个再度回笼可能犯下的，当初本来就不是一些什么犯下联邦重罪才有可能被提前释放哈，但是你看接下来的再犯的前三大、前四大原因，也还都是一些比较，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的重罪哈，但是这我想也不构成这个说法说这个你提前释放啊，那么原本用意是希望监狱可以宽松一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你还是环绕在这种小打小闹或者比较轻罪的这种罪行里面啊，这个就很可惜，很可惜啊。我看一下媒体有在说，也在检讨这个事情啊。当然各个不同机构给出的数据不太一样，但是确实这个有犯过罪的再回笼的几率确实是不小。那么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是专门协助囚犯重返社会的，他们就说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些囚犯没有办法获得社会的帮助，经常是又进入监狱重返监狱的主要原因啊。但是呢，有些机构包括他们自己，他说这个会去接这个受刑人出狱，然后住进所谓更生之家，协助他们重回社会，到一些这个受刑人出狱之后的个案管理，这些机构很多人都愿意帮助这些出狱的人，但是呢会遇到一个窘境，往往都缺乏资金啊，缺乏资金去做后续的跟进。那这样的话，你能给出的这个关怀，或是能给出的协助有限啊，那本身就让这些对社会化比较没有那么宽松的这些受刑人， 本身要重返社会本来就已经不容易了，那么协助他们的机构又缺乏资金，这确实就让人觉得算是雪上加霜，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哈。不过也有一些个案在媒体的采访当中，他们也说有一位是在2020年8月提前出狱啊，他在2022年再度因为盗窃啊又回笼到监狱去，但现在当然已经服刑完毕了哈。不过他说这位受刑人这个出狱到现在为止都还在找工作啊，所以当你工作不好找的时候啊，这些人也是在苦苦挣扎。所以这个监狱啊，我觉得归根究底就是不论提前释放与否啊，加州的监狱到底有拥挤到什么程度，状况有恶劣到什么程度啊。我刚刚也看到另外一则消息说加州有些监狱啊本身的第一个承载能力已经不足了，好像加州监狱系统现在给出的数据说，到去年12月为止，关在监狱的人数已经达到加州监狱系统设计承载能力的也就是关押人数的应该可以接受的关押人数，已经比原来设计多出了16000人之多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监狱的这个本来就已经长期拥挤了，状况不好啊，那么只能够想办法去少关押一些人啊。那这种状况之下，整个配套措施如果都没有设计好的话，那么就算是让监狱提前纾压，到最后结局还不是一样又拥挤了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整个监狱系统，包括出狱的辅助系统，可能都要再更多的加强。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戏，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再见。